竹人生。
欢迎来到建筑人生，我是林桂荣 Yong Lin。 所有伟大的文明都有代表性的建筑，我们如何透过观看建筑的角度，无论是宏观或者是微距，我们都能够发现建筑的奇妙。我们今天继续来聊影响现代建筑史很有名一本书，叫《朝向新建筑》。那这本《朝向新建筑》这本书呢，到底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20世纪最重要的建筑论述，勒科比义曾经主张，建筑师不应该再模仿那些失去真实生活意义的这种古代的形式。他倾注了满腔的热血，很热切的希望当时的建筑师啊，这个建筑的世界能够回到真正建筑源头的这种本质。所以他在1923年所写的这本书里头曾经提到，也当时很鼓励，当时也指出建筑师的一些缺点。他说当时的建筑师有双眼睛，那是那双是看而视而不见的眼睛，他看不到当时的现代发明那些轮床的创作带给建筑师有多少灵感跟启示，但是建筑师看不见。他在书上严厉的批评是说，他认为在当时的陆地上的住屋呢、住宅呢，是一种落后世界的一种缩影。他认为新的这种机器的这种轮船是实现由新的他所创造、他所提倡的那种新精神所组织的，他认为已经迈向世界的第一个阶段。在1912年，我们知道很有名的巨轮铁达尼号沉没的这种惨剧发生，但却没有消减那个时代对轮船的这种喜爱，特别是打造轮船机械的工程师们，他们仍然很热衷在制造这种巨大的航行的这种机器，让地上的一些大教堂相形失色。在《朝向新建筑》这本书的很多插图，勒科比义特别用拼贴的方式，将巴黎的凯旋门呢、将巴黎的托尼甘涅设计的歌剧院呢、以及圣母院这些大教堂的这种图片，以一艘英国的这种冠达游轮，这条冠达游轮所属的这条游轮呢，可以搭载3600人，名叫着阿圭塔尼亚号的豪华客轮，它来并列把这些巨大的这些地陆上建筑物，把它装在这个冠轮这个游轮的这阿瓜塔尼亚号里头，用来凸显这种巨轮雄伟的尺度。他认为轮船好像是个海上的宫殿，与传统的经典建筑相比呢，仍然是具有睥睨群雄的气势。它那是一种建筑的新造型，也是对那种令人窒息的传统样式的这种挑战跟解放。所以呢，勒科比义在《朝向新建筑》这本书里头曾经出现了一个经典的名言，也就是在轮船篇里头了。他说，住宅是用来居住的机器，或者说 In my own setting machine every day。 他提醒当时的建筑师应该暂时忘记轮船是一件运输的机器，而是要另外一种新的角度来看它。我们会感受到这几正面临的，那是要表现胆量啊、聚力和谐以宁静、活力以刚硬之美的一个重要处境。建筑师已经面临到这个处境了。他认为一个严谨的建筑师应该是一个有机体的创造者，如果能够跟你专业的角度来审视轮船的话，我们建筑师就会从轮船里体会到这种新精神的意义，而能够从一种永恒啊、对传统那种可比的这种枷锁里头解脱出来，而能够重获自由。所以英国的建筑评论家彼得雷诺班罕，他认为《朝向新建筑》这本书是唯一能够入选20世纪伟大文学作品的建筑创作。很可惜呢，由于时空背景的差距，以及说百年来建筑人实在误解了 100年前勒科比所提出的机械论的美学的初衷。我们要知道勒科比提出这个口号的时空背景，当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法国，那时候法国正迫切的需要很多高品质要很准确而且要精致实惠的住宅。那很可惜呢，因为翻译这本书是有些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那很多中文的翻译又没办法了解这个争议，所以能够了解这本书争议的并不多，大部分的引用都是断章取义，也有如瞎子摸象误解的他的意思。有人认为他是他个人的英雄主义的艺术天才啦，没有什么理论的思维啦，不值得学习啦，也有一些建筑师认为他是形而上的机械造型来诠释他的思想行为啊，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误解。那到底他所提倡的居住机器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呢？我再特别解释一下，居住的机器，法文叫 In Machine Habiter， 这个关键词在20世纪提出来的时候，曾经引起全球的轩然大波。在本书中，他不断的将建筑物与轮船啊、飞机啊、汽车来互相比较，令人对勒科比的机械观留下过度印象深刻的这种印象，误以为早年勒科比是一个机能主义者啦、机械风格的拥护者啦。英国人呢，克提斯所著的一本书叫《勒科比的理念与造型》（Le Corbusier Idea at Home）， 这本书给了这句住宅经典名言一句比较中肯的评语，他解释的住宅的机器这句话其实本意是想透过比例，透过精确的空间，摒弃那无聊的装饰，那古典无聊的装饰无意义的习性，所形成一个真正能够让人家生活的那种趣迹。那我更引用一下，在1943年巴黎出版的一本书，是勒科比以当年的这种法国建筑学院大学的生的一个对谈，勒科比自己亲自为这句话做了解释，应该是最能够理解他的本意。他说明这句话他所指的机器法文 machine 呢，其实是源自于拉丁文以及希腊文的这种字源呢，巧思和装置，也就是器具的意思。那巧思与器具的含义就足以澄清他的论点，我们必须知道这一点，才能正确的了解解读它机器的比喻。所谓机器，就是一种具有巧思的器具。在法文，对于机器的小零件来讲，叫做 PS。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在法文，你的公寓有多少房间，还有说你有公寓有多少的 PS， 就是你有多少个房间。所以勒科比用机器来比喻住宅，其实也是有相同的意涵。勒科比在本书里头所提的马信，在含义上不仅是单纯指着世俗所谓的这种机器，而是它是以机器为一种范例，引申为一次是说，我们建筑对一切居住的本质，应该学习本着工程师制造机器这种严谨的标准，依照这种市场的经济法则的这种启发，和这种工程数学计算的严谨的指导之下，引导我们一种通往宇宙美学的法则，一种秩序的法则，相互来契合而增善更和谐的一种境界。同样的，勒科比在讲飞机，其实意义并不在于飞机造型的创造，而是要我们晓得，我们不应该把飞机看成一只鸟，或者只是一只蜻蜓，而要把它看作是说我们如何来把它设计成一个可以飞翔的机器。所以飞机带给建筑师的意义呢，是在于我们在处理建筑的问题的时候，应该如何来掌握问题、陈述问题、解决问题的整个设计逻辑的过程。也就是科比要人们要以建筑的观点来观察飞机创造者的精神的状态。他相信一旦建筑的问题能够被陈述出来非常的清楚的话，最后一定能够找到解决的方法。勒科比把住宅和机器加以类比，他的本意呢，实在是期望建筑的品质能够像 古希腊雅典神庙搬的那么的准确，那么的精确，但又能够像现代机器一样，可以很迅速而且很系统化大量制造各种的产品及零件。然而他也一直在提醒，最后万物都是要以艺术为作为最终极的目标。他曾经在书中提到，建筑师透过对建筑细部的处理，建筑师更像一位雕塑家，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区别他是不是真正的艺术家。勒科比认为，虽然建筑师必须学习工程师的精神啊，但是在进行建筑造型设计的时候，工程师的身份就逐渐的淡化了。他对于建筑师实在是爱之深责之切。他在书中一方面讽刺当时法国的建筑师，最后还是认为只有建筑师才有能力去完成令人心动的作品。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谈到这儿，欢迎您订阅和转传分享，我们下次再会。
建筑人生，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建筑人生，我是林桂荣 John Lin。 我们今天继续来跟大家谈一谈现代建筑史上最具有影响力的一本书，叫《朝向新建筑》。人类史上第一部建筑的先言书里头，可以说是上帝的实践吧。柏拉图就称这是上帝为万物的建筑师。那在公元前一世纪，罗马的金氏工程师建筑师维特鲁威的所写的建筑史书里头，可称为第二部建筑先言的书。他说建筑的三大要素就是要实用，要坚固，要让人家非常的喜悦。那我认为在1923年在法国巴黎，勒科比完成了这本这种朝向新建筑这本书呢，我认为这个时代的建筑先言书里头非本书莫属。那这本书描述建筑最经典的名言呢，我认为是这句话：建筑是艺术的极致，它真是柏拉图式的雄伟，数学的秩序，哲学的思辨，动人的比例呈现出协和感，四种境界，这才是建筑的终极所在。这是在这个书上里头的挥击篇里头所标示的这个对建筑的这种终极所在的定义。他就说建筑师透过造型的处理所实现的某种的秩序，代表了建筑师心智的纯粹创造。基于这种造型，建筑师将深深的触摸我们心中的感受，激起造型艺术的情感，经由所创造的整体的关系，唤醒了我们内心的回响，赋予我们一套能与宇宙相契合的标准，决定了我们精神上呢、心灵上各式各样的活动，使得我们得以感受到美的存在。那国内外有关勒科比喻的书呢，不胜枚举。他自己本身也急于表达理念，光光自己出版的著作就超过50本以上。为数众多的这些出版物中呢，大部分都是他的作品选集啊。其中少数介绍的理念呢，但是也是语焉不详，也就是为什么在我们现在的很多年轻建筑师对他的作品可能很耳熟能详，但对他所重视的精神呢，却缺少了解。我认为其中原因呢，对勒科比这样创造了很多经典性作品的人，我们只注意到他那种很特殊的作品，研究他的作品，却忘记了他的思维的存在的价值。那一个属于建筑的新思维已经降临到我们的建筑界。他认为在当时建筑师应该从古老的梦想中醒过来，所以他发表了这本书的这种新建筑的革命宣言，就已经敲醒了这个剧中。勒科比他自己取名的这个名字呢，其实是来自法语，是他家族中呢从法国的阿尔比迁到瑞士的这种侏罗地区的一个先祖的名字， 这是勒科比为了要荣耀他的祖母的姓氏 Logobi Bejie 而用他自己的名字里面。然后他在1920年的时候，他以法国的艺术家阿妹蒂欧凡赞共同撰写了一份名为后立体主义的这种宣言里头，就是 Après la Cubisme 后立体主义，综合这两个因素，他就选择了这个名称来作为他的笔名，他的署名。对于他这个名字，他也常常会开玩笑把他说成乌鸦 Gobo， 因为在法文的乌鸦叫 Gobo， 所以在他很多作品里头画上乌鸦的图像，或者给朋友的信件里头也这样的签名。那这只乌鸦有时会表现出猫头鹰的气息，这个名字如果翻译成英文的话，就是像一只乌鸦。那勒戈壁耶这个名字呢，是在1920年代的时候才慢慢的浮出台面。那时候他正想试着把自己在《新精神》的这本杂志里头，用这个名字来代表他建筑师的身份。那时候他很熟识的建筑师呢，也几乎不知他的本名叫查理·爱德华·杰尼瑞，他的妻子或者亲友也都已经习惯用勒戈壁耶来称呼他。有一张图画叫《建筑师之梦》，这是1840年从欧洲移居到美国的浪漫主义风景画家托马斯·科尔在纽约城北的山丘用画笔勾勒的一种梦境。他在这个画中是有一个建筑师做了一个梦，在梦中呢，有个富丽堂皇的客厅，窗帘拉在一边，他自己躺在一个巨型的那种古典的圆柱的顶端，俯瞰着海港。那位建筑师在梦醒以后，也许会发现自己走进了一场真正的噩梦，因为现实的世界比油画更荒诞如梦。那我用这个例子来比较，就是说，就像《朝向建筑》这本书在100年前出版的时候，有建筑学者曾经感叹说，当今的人读这本书会觉得像做一场噩梦一样，我们用不着大惊小怪，一切构成我们现代文明的发明的创作都曾经引起同样的恐惧啊。朝向先建筑是法国勒科比现代这个大师对当时建筑师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勒科比作为一个建筑师，他是为了众多的建筑师而写作的，他是带着遗憾而不是带着愤怒而写作的，他不是建筑野兽派，而是一个建筑的革命家，而且绝对一个十分严谨的一个思想家。作为一个关切伟大时代使命的前卫者，勒科比在书中呢一直痛批法国学院派的建筑。那也难怪我在户籍在法国学习建筑的时候才惊讶的发现，法国建筑界呢至今竟然完全漠视勒科比的存在。这以法国文化部在海外呢为勒科比宣传所造成的印象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我在我的母校 UPA9建筑学院求学的时候呢，有幸受教于 John Jenney 院长。我们的院长他曾经担任勒科比基金会的主席长达8年之久，他整理了勒科比一生的这种书信，让我们更了解这位现代建筑大师的人格的特质。对科勒科比来讲，大海就是他创作原动力的具体的印象，借由这个大海穿透他身体的每一个细部来刺激所有他的想象力。他从南美到欧洲的一个远洋的那种游轮上面遇见了一个约瑟芬贝克，他画了这位著名的女演的一个裸体素描。勒科比他本身是天秤座的，星座的特征呢包括很浪漫迷人啊，善于交际啊，如此令人让你琢磨甚至有些羞涩。他充满了复杂性与矛盾性，传教士般的这种闪动性也增添他身上很多神秘的色彩。我们很难简单地定义这样一个特异的一个个性。 它引发的是当时建筑界的一个观念的革命，也反映着现实中的革命。因此在这本《朝向建筑》这本书的最后一个章节，结尾的一章叫做《建筑或革命》，源于他相信高效的工业化的建筑是避免基于阶级的革命的唯一的途径。勒科比念之在之了，他回到了人道主义的建筑问题。他认为家、住宅、建筑对于现代工人的重要性，甚至对于这种知识分子也都是非常的重要。这就是革命，建筑观念的一场大革命。他给予这场革命最显明的、最鲜明的这种自觉的意识和比较完备的理论的体系。其实勒科比的一生呢，都一直不断的在修炼他自己的思想体系。我认为在《朝向建筑》这本书里头，这个思想体系的重点呢，其中最深层的革命精神，那种新精神是 Les Nouveaux 是从未改变的。勒科比呢，他一生他不断的战斗，推翻旧的，树立新的，因为他深知建筑远远不只是居住的机器，它应该是人类精神的怀宝。他后来有很多的作品正展现了人的想象力所能达到的最高的程度，它可不是复制的，而且是以自然和历史深深的融为一体。这也就是为什么在2018年威尼斯双年展的金狮终身成就奖的得主，英国的建筑评论家肯内特·伯南普，在他1980年出版的这种现代建筑史书中，称为勒科比是20世纪现代建筑的种子和主角。勒科比发自内心的深处，或许我们就可以避免一场革命，在最后一个章节提出一个振聋发聩的一种号召。勒科比的追悼会，他过世的时候，法国的前文化部长乔治·安德烈·马尔罗就这样的宣告，勒科比的一生有很多的对手，很多的劲敌，很多的反对者，但是没有一位像他那样长久以来招致各方的攻击，也没有哪一位像那么坚定而有能力、有力气的来倡导建筑的革命。这正是我所敬仰的法国建筑师勒科比。我相信《朝向新建筑》这本书虽然已经出版了100年了，但是给我们当今2022年的现代建筑界还是有很深的这种启示的。
建筑人生，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建筑人生，我是林桂荣 Yong Lin。 建筑给人一般的单纯印象，往往不脱功能和形式的专业探讨，但是你可曾想过，建筑和我们生活之间的关系其实比想象中更加的紧密。所有伟大的文明都有代表性的建筑，透过观看建筑的角度，无论是宏观或是微距呢，我们都能发现建筑。但是在设计建筑的时候，建筑师是有个团队的，这个团队需要每个专业来配合。尤其是白天你看这个城市的时候，有可能很多是违章建筑啊，但是到了晚上的时候呢，越玩越美丽。我们建筑师的建筑呢，讲求光影，也就是说建筑物的这个形体在白天的光之下产生的影，所带来这种诗性的建筑的这种诗意呢，会带来给人家愉悦的感觉。那到了晚上的时候，就要靠专业的灯光设计师来为我们打上这种很美丽的这种光源，让这个城市越晚越漂亮。我们今天很荣幸的邀请到我们灯光设计师严中南严老师来到会场。严老师你好。
各位观众好，林老师你好。
我刚才在想说，我们人出生的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第一个看到的并不是自然的光源，而是人造的光源嘛。这一点严老师有什么看法？
其实上帝就讲过一句话，我要有光，于是那里就有了光。 这就是天光。嗯，所以人啊很奇怪哦，眼睛啊大概你的所有的情感都是从眼睛然后到你的大脑，你知道有多快吗？大概40倍的光速
哦，
所以他马上可以反应过来。所以小朋友的眼睛哦，为什么出生的时候要戴那个所谓的黄疸的时候，
嗯，
对，要照紫外线，
是
那个就是我们讲的维他命 D。
嗯，
那你的眼睛受不了，你就必须戴眼罩。
嗯，
对，那个就是抗 UV。嗯，对，那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哦，这个白天呢是建筑，晚上呢是建筑的化妆师。
今天要来访问的时候，我就想，我每天早上看到清晨的那一道光的时候，我觉得哇，人生充满很多的光明。所以我家是向东的，竟然不是向南的。当然向南也很好，但是向东，尤其是我以前留学巴黎的时候，巴黎人最喜欢阳光了。尤其在疫情期间呢，我们阳光是给我们带来跟刚刚讲维他命 D 嘛，
对，
所以健康很重要。那我记得我们台湾只要每年元旦的时候，大家都跑到某个区域啊去看每年的第一道的曙光啊，
对，对，
好像会带来很多的好运嘛。
没错。
那我觉得是光代表光明，尤其在疫情期间是代表一种健康嘛，晒太阳嘛。
是。
尤其是在医院里头，不是有那阳光室吗？
没错。
我看到很多外佣就把那些病人啊，把他推到外面晒太阳啊。那我觉得光除了健康之外，第二当然要有照明的使用嘛。
没错。
我们才看得见嘛。
对。
那现在已经讲求到氛围了，尤其是你们灯光设计师晚上的那种灯光的氛围，
情境照明，
情境照明，哇，这样是已经进步到，尤其是汽车的这种情境照明，比我们建筑物还更进步了哈。
是的。
那再来就是说，在建筑物里头的这种，不管是白天的自然光，或是人造的这种照明之外，会带领给人家很大的安全感。
没错。
比如说，当这个男主人还没有回家的时候，女主人要留一盏灯啊，
没错，
哦，就好像阿嬷小时候的灯一样，
对对对。其实一个城市的 DNA 啊是由文化组成，
嗯，
那这个文化其实是几代人生活传留下来的，一方水土养活一方人。那林老师留学巴黎，你可以知道自从的这个工业革命以后，巴黎就盖了一个巴黎铁塔，
嗯，
你有没有发觉所有的旧城区啊就是巴黎铁塔为主，你家都可以看得到，高度绝对不能高过巴黎铁塔，这就是一个城市的愿景跟你的 vision， 你的视野有多远。然后呢，你要去盖新的房子，它有复读心啊 La Defense 就是了。所以我们就开始去思考，哦，一个城市真的要那么亮吗？亮得像重庆一样，亮得像青岛一样，对，你会发觉它没有文化的根啊。上海也是一样啊，一江两岸你浪费的电不用讲，你吸引的人潮都会跌倒，
嗯，
对，这个其实都是过与不及都不是好事。什么是好呢？恰到好处，中庸之道，有光一定有影， 50 and 50， 你懂得用光，一定要记得影子跑不掉的。
严老师，你讲的这个巴黎也是我想到说，巴黎有个别名叫做光之城，
是，
就是 La Ville Lumière，
yeah。
那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就是说当年全世界的城市都还没有，那时候爱迪生还没有发明灯泡的时候，那整个全世界的都市都是黑暗的嘛，
嗯，
只有那时候在路易十四的时候，法国的路易十四，在17世纪的时候，最后的十几年呢，巴黎就成了光之城。
没错，
他希望每个巴黎人的家家户户都要在某个时间点蜡烛，让整个城市变成就光明了。所以当我40几年前到法国去留学的时候呢，我的同学带我去逛了巴黎整个城市的夜景，让我至今非常的难忘。就像严老师你刚才所提的，它的垂直最大的象征就是埃菲尔铁塔嘛。
对，
那其他的城市是都是水平的，
没错，
比如说奥斯曼时期的这种建筑物啊，那它这个晚上夜间照明，我认为有特色的地方就是说，一般的住宅来讲都非常的低调，
没错，
只有公共建筑是非常的亮丽这样子，
是的，
比如说教堂啦，
对，
罗浮宫啦，或者是市政府啦，博物馆啦，那埃菲尔铁塔是不用讲的，
嗯嗯，
所以我是觉得在这种都市的这种灯光的照明方面，就像您讲的，其实我们应该给这些我们的政府官员或是一般的这种民间的这种建设公司团体，让他有这个概念，一个城市的主轴应该是什么，这个非常重要的。
是，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一个城市的 DNA， 就是它的 landmark 到底是谁。你不是每一个都林志玲，对，你只要有一个林志玲，其他就是衬托的。比如说101，你所有的都亮，你会发觉所有的不亮，你反而天空线遮住101的越来越多。以前我们可以从青山镇拍出去，我就知道那个 identify 那个定位我是在哪里，我拍过去。那我从新庄拍过来，观音山拍过来的101又不一样哦。原来我要知道它的方向感，就跟法国巴黎铁塔一样，它给人家的方向感，就跟日本的东京铁塔，我在六本木拍的，人家就知道原来那个就是定位，定位非常清楚。因为晚上没有灯光，它是一片黑的，谁也不知道是谁。所以我们永远在讲一个城市的定位，其实就是我们讲的谁是 landmark， 一个为主，其他为次，再而次之，再次之。
而且这个 landmark 会带给这种整个都市这种向心力非常强。我记得巴黎的灯光改善以后呢，在每个整点的时候
Sparkling
会闪亮、哦、
对对对、
哦、每个市民都很期待呢，
没错，
然后观光客也很期待呢。
是，
我想这是对他们整个都市的这种 DNA 来讲是非常有大的帮助、哦、记得我们有一次借着这个光线，我们曾经跟王大闳大师呢展开一场姻缘的聚会，
十五年前的，
十五年前的哈，
对对对。
那要你们要不要谈一下？十五年前，应该我印象中是2007年的时候，
是是。
那时候国际纪念馆有个夜间的景观计划嘛，
是是是。
那我也受聘为当时的这种建筑顾问啊，与你有这么密切的合作。嗯、国际纪念馆在当年王大师的这种时空之下呢。国父纪念馆的这种建筑风格呢，标示了那个时代人所能接受传统建筑的权力的符号。
是
王大师呢，在国父纪念馆设计里头呢，已经尽可能的保留了对抗大时代的气节跟力道，这是我一直很敬仰的。所以在大师的建筑里头，我那时候跟您也是想说，我们的照明应该来当个背后的无名小卒嘛，
是
怎么用灯光来延续王大闳大师的精神，对我们来讲是挑战啊。
是，
所以我特别来请你来跟我们大家说明一下。
林老师太客气了，那时候那个案子应该是林老师领导我们，
不敢当、
啊、对我们事务所，然后还有东亚照明，然后我们去争取了这个项目。那最主要是101好了，那101呢它开始有了点灯的计划，那也有跨年也开始热闹了。所以那个时候就在想，那个馆长啊在思考，就是我国父纪念馆，我暗下暗民蒙，
馆长叫这什么名啊？
张瑞斌
、欸、
对对，我们还记得那个张馆长，很有企图心，那非常想做事的一个人。那他就想说，哎、欸，是不是可以把它点亮？就这么一句话，就这个标案就出来了。
是
那个时候我们去标的时候，我们还记得。那时候我们还亲自先跟王大闳建筑师还在一个咖啡厅里头去谈，那结果呢他一直都不太讲话，
不过他看图看得很仔细
他的看图真的是把我吓一跳，对，我的回路走到哪，那我怎么控制主控副控、嗯、还有我的灯具怎么维修 How to maintain，
对，
他都一直
问得很细、
欸、问得很细，然后还问我说为什么要把国父纪念馆的黄色琉璃瓦打亮，而且要在四个周遭的角落的花园里头立杆，然后往下打。
对，
他说你有些灯会照到逸仙路、仁爱路、忠孝东路人的家里头，会不会有刺眼？而我觉得他问到了很多、哦、
他已经考虑到光害的问题了，
对，
不能影响到附近的。
对，所以你不得不佩服他的功力、哦、那时候我们是跟他建议说，我们这个其实是为了101，那101的角度跟人开车的角度不一样，101是你上去89楼看整个台北市，那这些人是观光客，所以他要看国父纪念馆，他只能俯视
看到屋顶，
所以我的屋顶的反射率是最好，而且又充满了中国文化的味道，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开始讲谁可以用黄色琉璃瓦，那不就皇宫吗？
对，
那在台湾就是因为我们的国父，所以你的家是红瓦嘛，你不可能用黄瓦嘛，所以我们要给观光客留下这个印象。可是我告诉他，开灯啊，我们看上帝， 有有当五点，有当六点，有当七点天暗、嗯，啊，你电话卡倒倒倒啊，啊，你九点半都无卖票啊、嗯，十点你就赶人客观光客落来啊，安、尼我十点就当关啊嘛、嗯，所以我一天可能关能开两点钟尔，迄投射灯、嗯、我当省偌济电啊。
啊、那时候还没有 LED 灯还不是那么流行、
啊、对，那时候投光灯还是400瓦的，
是，
对，然后我还必须用窄角的尽、嗯、量防眩光罩还要做、嗯欸、结果他就同意我这个所谓的上帝啊、嗯、是有时间的，有春夏秋冬的、嗯、那么我们的开灯看上帝，关灯看人的行为学、嗯啊、就没观光客啊，家里订就好乖啊，
对，
啊，他说、啊、你回人是怎么做一年啊、我就做壁顶啊，你现在搁做立功顶。我讲，王老师，即卖人吼，拢暗时啊，拢出来运动，嗯、啊，无就四五点吼，鸡啊叫，伊就起来啊，你知道？嗯、啊，暗眠懵，所以我讲吼，遐吼，十一点、十二点，搁有人咧练剑。啊，那落雨，搁有人伫内底回廊跑步，我们是不是可以多给他一道光？
讲到这个回廊，我特别蛮赞同我们袁老师的，在这项这个夜间景观计划里头，我们曾经想用灯光去表现。王大师的中式屋顶的曲线嘛，
对
的曲线嘛，因为我知道他是小练书法的，
是，
所以他那个曲线是从书法里面那种写意的美感。那我们要怎么去表现王大闳心中追求的那完美的曲线呢？我想十五年以后，你也可以开始检讨我们的照明是也很不错的啦，哈。
对
对，然后再来就是，我是觉得你刚才总讲的那个。啊、那个回廊的部分你是用剪影，我印象中你是用剪影的巧思嘛，
有光才有影，
有光才有影嘛，你表现出国际纪念馆地面层的这种回廊意境，那就使我想到这个希腊那个帕德嫩神庙列柱式的这种树木的夜景，
是，
那它旁边不是回廊这些柱子吗？
对，
如果只靠那个壁灯是没办法表现出那样子的。
对对对对，
所以我是觉得在这专案的过程里头，我们很荣幸我跟我们袁老师有机会向王老师王大闳大师来说明这个专案的内容，向他请益呢。当年他那时候已经89岁了，
是。
不过向来低调寡言的大师呢，他好像用很嘉许的眼神来看着我们的设计，也让我们这个墨学是受宠若惊啊！你有没有这个印象？
有，我还记得说他一直点头，
一直点头。
因为那时候我说一个柱子哦，你再放两个壁灯上下照，安尼白天敢没看啊？
是。
过来暗时啊，它会有一顶骨本来就乌的嘛，啊，家里的面积都无同，你看啊，啊，晚上照出来，它会上下就断掉了嘛，所以你应该把柱子哈、哦、放在前面，打哪里？打背景，
没错，
哎，背景以后有光以后，柱子就变成主题了嘛，
对、哦、
啊，伊就是影嘛。
就是你讲剪影的，
哎，剪影哎，好够嘛！这
就没有让你回味十五年以后。
没错，没错。
我们有时候我们建筑师都一直在检讨，就是要不要来检讨我们的方案的过程嘛？
哈、哦，
这是设计后的过程的检讨。十五年以后，我是觉得我们做对了哈。
对，哎、哦，灯具不要硬装。
那我知道袁老师对这个宗教建筑的这种灯光的设计也有你独到的看法哈、哦。能不能说明你有没有什么案例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哦，对对，最近很有趣哦，也是林老师朝我们做了一个细致的一个妈祖庙了
哈。积德宫，
哎，积德宫啊，这里、个、哈、哦、其实是神隐少女的呀，一个这里场所，
通灵少女。
哎，通灵少女啊，突然爆红，你知道哈、哦嗯？这个庙方也很有趣哦，他能够接受林老师的这种，我一直觉得他是解构了整个庙宇文化。嗯、嘿，咱的庙宇拢通常拢是安尼为明朝、清朝，甲咱今麦拢无啥变。
对，
哎，你就把它翘脚，嗯，哎，燕尾都还在、嗯，可是你已经把这个建筑的元素放进去，嗯、你开始让年轻人可以接触庙宇的建筑。不是只有文化，它还有艺术在里头。那这些 element 你在夜间在 repeat， 你那个心情会是觉得它就是个庙，可是呢它又会有创新的意念在里头，就是把我们的文化的精神留住，再用你没有创新没有将来，所以科技人年轻人他就会发觉这个是网红打卡的地方，这个是我要佩服林老师的地方。
我是觉得当我们现代跟传统的时候，不只是只要共存，而是要跟他对话，
对
对话，
对，
就是说有爱反应，而不是说去跟他，就是说你是古老的建筑或者 Kitchen 古老建筑跟你融合在一起，不是这样，是你要跟他对话，就像罗浮宫的玻璃金字塔一样，
对，
它是跟传统那些 楼宫的这些建筑来跟他对话。
对对，
而且那三颗晚上好像三颗那种
diamond
在那边发亮一样。
那白天又会 reflect
对、啊、
那个古典建筑的，
所以我很佩名他们这种高明之处、嗯、那在这里头你刚才所提的这个暨德宫的这戏子骂里头，我们在面向基隆河的地方，因为它是登山贵台湾，他们是从基隆河上岸的嘛，
对，
所以我们在那个面向基隆河那边设计一个大型有六公尺高的这种玻璃的这种琉璃的妈祖神像，我想这个以后未来的灯光照明也是一个很重要一个可以表现的手法。
对，这个其实我们就要讲的、不同的尺度、哦、你在下卡在走的时候、哦、你在正面大家都也为里面下卡里面行下底、哦嗯啊、然后你后面通常都也没做、嗯、但是咱后面背对的河流会倒影吗、嗯欸、这个妈祖庙会 repeat
是、
欸、那你在后面看的人呢、啊？也像正面、嗯、所以他本身这一尊其实就是有信仰的中心、哦、让人家怀疑什么叫文化，什么叫历史，什么叫创新。
刚、嗯、好基隆河可以反射到妈祖的神像的这个琉璃，那另外因为他也面向那个从台北到基隆的那种高速公路，所以我是觉得庇护整个、附近的子民嘛。那我想今天 很荣幸也很高兴的邀请到我们的，
是我荣幸，
台湾的建筑的灯光总监、灯光建筑师严庄明老师来到我们节目里头，也跟大家来分享。谢谢，
谢谢。
人生，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建筑人生，我是林桂荣雍令。我们今天再一次的邀请到我们严庄南严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严庄南老师是台湾很有名的灯光设计师，那我想白天是我们建筑师可以表现我们建筑物的这种形体啦，表现它的这种有诗意的一面呢，到了晚上如果不打灯光的话，那不是失去这个效果了吗？那在室内也是，也需要这种人工的照明。但是我们知道灯光除了照明、啊、除了制造氛围、制造安全感之外呢，灯光在健康方面也是息息相关。如果光与健康的这种主题里头，我也想请我们严老师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不敢当。各位听众好，还有林老师好，这次我们要谈的就跟你我现在为什么要戴口罩、嗯、对，因为我们侵略了自然界、嗯、自然界已经地球活了54亿年了、嗯、人类包括猿人也才几千万年哦、嗯，所以文明的人类也就几千年了、嗯、你自己想看看你的人的眼睛的可见光谱其实只有380纳米到780纳米啊，一定乱讲啊，什么叫纳米？我哪听不啊、欸？你看咱的护国神山，哎，当做个7纳米、5纳米、3纳米，原来光的单位哦就是纳米啊、嗯。哦，原来那个就是你那个到 pub 啊吸烟吐烟就会看得到灰尘有没有？哦，那个光的波长就叫纳米。哎、嗯欸，把它纳米化以后呢，在0.2公分、0.2公分的芯片里头哦，它可以刻出1080个回路，1080的回路、哦欸、那以后手机是变越薄越小。同样的，这些3纳米、7纳米叫做不可见光啊。咱常常来讲 UVC 可以防病毒嘛、哦嗯，对，因为病毒已经从100纳米突变到50纳米了，所以你就要必须用40纳米的光去杀掉50纳米的细菌。嗯嗯啊，这种电会对咱人有伤害，当然有伤害啊、嗯！你看紫外光线有无、嗯？蓝光病变手机啊，蓝光你把睭得啊啦，得到白内障。嘿，啊，然后迄种迄种偌济 UVC 啊，差不多280纳米、180纳米、嗯、啊，迄种属于短波，对你的把睭得频散。比如讲日光灯，你有注意到无？要派去你不敢换的时阵吼，伊会闪一下，
边哦。
哎、欸，阿爸妈写，阿、啊、你看册未写，阿、嗯啊、你看电话一直写，阿、嗯啊、你搁看册搁未写。嗯，原来他的频率已经跟你人的眼睛差不多了。哦，阿姨的慢慢会侵蚀你的眼睛，嗯、这叫 flexing、嗯。那这种在 LED 我们叫频闪。嗯，你现在旧屏都 LED 化了。对。那这种频闪对阅读的学生不是好事。嗯。再来，里面的蓝光哈、哦，手机啊。比我们的电话更严重哦，这样如果电话有频闪有蓝光，这样我会说你的台灯你就不能用
了，赶快换掉。
嘿，你看我们祖先如果点那蜡烛、哦嗯、你就不会近视、嗯、你阿公用的没有他也没近视对吧，爱迪生发明的电话我们阿公阿妈的灶脚他也没近视，
巫师的
是啊，是怎样我们用日光顶的台灯我们就近视了、嗯、因为它是频率嗯、哦，原来是用紫外光去打的，哎、嗯，不换就开始哦，哦了你个不换的变紫外光线了，因为里面有水的汞的
影。那手机的这个光不是伤害更大吗？
对，所以 LED 呢，在 iPhone 14、三星14以后啊，它开始用 OLED，、嗯、叫做 OLED，、嗯、那这就是 Organic LED，、嗯、那里面它就把380以后的蓝光啊去掉，嗯，对人眼睛伤害的越少，哦、所以它就用。RGB 光的三原色再加一个 White W 或者 RGB 再加一个 A Amber， 那、嗯、去混出白光黄光，这样我就不能用太多的蓝光来制造，
是
哎，走出来了、哦、对你的眼睛才会保护、嗯、所以我们人、哦、你有发现、哦、你白天爱看电脑、嗯、晚上爱看手机、啊嗯、再来所有的光都 LED 光，对，所以你的情绪、哦嗯、会照进、嗯、所以孩子没带没事就给你呛声、嗯、员工没带没事就是这样、嗯、会生气、嗯、这其实你会从哪里呢， Google 他们都是用暖色系的、嗯、为什么他们要你头脑的东西，我们现在在做、南港微软的净图案也是一样，我们就告诉他 relax 光与情绪、嗯、光与健康，其实太刺激的光对人的眼睛还有心情不好，比如说头脑的烂打波、嗯、你会得忧郁症、嗯、所以在德国他们的一个 Stuttgart 的一个国立医院、哦嗯、他的精神病院里面他发觉老人家、哦、七八十岁了死老婆以后去住很容易要跳楼自杀、嗯、他们就利用他的烂打波，可是没有装什么监视器、嗯、给我砍掉你知道吗、嗯、都用很 微小的、啊、整在顶骨里面，他开始监视你的脑波、嗯、回国的时候你有注意到你有发烧人会给你叫、嗯哦、原来这就是他的侦测你的微波、啊嗯、所以同样的用这种来侦测你的这个变质波、哦、他就会把间接光、哦、cheerful、嗯、你反而心情就愉悦、嗯，我一直觉得这种光与健康是照明未来的趋势，因为 LED 不仅可以调光还可以调色温，最主要它可以调到你要的褪黑激素能够降到最低，
所以这对于家的住宅以及这种医院的那医疗的设施来讲 更需要注重这方面
吗？对，我在讲我们现在卖的房子都是小坪数，你有没有注意到、嗯、以前啊我绝对我不爱跟我孩子住，我孩子也说他不爱跟我住、嗯、对，那以后我住的空间，
所以我们早期什么三代同堂其实那是有点 太理想化的，
对，因为会干扰，
对，
因为以前的三合院大家可以分得很开、嗯、现在我们空间太小了，
对，
你三房两厅你有特房够安娜，还隔音都歹，你看呐、嗯啊，你个发爸爸有安娜无，我倒无，所以我们现在在做，比如说星光集团在板桥的油库口，嗯、对他做了一个长照中心，嗯、对，叫乐龄宅，嗯，哎、欸，他那个床下来的时候不是都有灯吗？会亮，对不对？嗯、你到厕所的时候，他慢慢就暗掉了，
对，
过那边如果车开开门，嗯、等会慢慢开、嗯、对不、嗯？啊，你行倒来时，伊等会佫开开啊，嗯，啊，那佫你上床你。脚就没红外线了，他电话就慢慢倒了嘛、嗯、慢慢暗下来了嘛，
他都用 sensor 去感应，
都是用 sensor、啊、而且加着 relay、嗯啊、他的电话就不会让你怕到，是是是，你一拍就开开了，怕死人，
他用渐进的，
渐进的、嗯嘿啊、但是他现在加一个什么电话可以救命，嗯嗯嗯，是怎样、嗯、高资产族群靠在来做这、嗯嗯啊、你们都在大陆、嗯、在美国、嗯、在做工作、嗯、所以你在这里养老，我要照顾你的身体，我有星光人寿、星光保险，我有星光医院、嗯，欸、你到厕所到床这边突然五公尺而已，你跟我倒在三公尺这，
常常在摔倒的地方，常在家里，
你也记得江炳坤吗，扣一个手机就主动脉玻璃、啊嗯、所以老人家要发生什么事你都不知道的、嗯嗯欸、结果灯光、啊、看到你不动 它是不是一直感应它就亮了嘛、嗯、蓝牙就告诉你柜台了、嗯、柜台就知道哎、欸、那没台没机这等会那要搁你倒应该是没人啊对吧
对
啊你给整监视器看嘛他就给你搅死、
嗯、
侵犯我隐私那、
嗯、
等会没啊他、嗯、知道你在底下就等会一直倒啊、
嗯嗯所以灯光可以救人，
灯光可以救人、
嗯，
这个就是我一直讲的。我照明做那么久了，
嗯、
我到底在干嘛、
嗯？
如果是健康，又可以救人，
嗯、
又可以提早预防科学，
那是一种功德啊。
这是一种功德，
嗯，
就是讲咱做外观照明做阿济，饭、
嗯、
店做阿济，钱赚到无？有，
嗯，
起码是你要给后一代，就是讲我的员工，
嗯，
哎、欸，起码我赚钱不是为着我、
嗯，
是员工，他可以把这一项台湾。那么少人知道的东西真的可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豪宅、欸、爸爸妈妈的房间的室温、
嗯、
跟孩子的室温就是不一样、
嗯、哼
哼一个安全一个愉悦、
嗯、各有不同的需求然后做到各种不同的人性化的这种
对
这种设施
对而且还可以预防跌倒
跌倒预防一些意外的
马上救你到医院、
嗯、
隔天打电话给你儿子讲、
嗯、
就是因为我动作快、
嗯、
所以您爸我给你救到了你不能为美国赶过来
所以这方面我是觉得在汽车的照明方面反而比我们住宅的照明更先进、哦
啊、我告诉你你只要看到汽车的照明就知道未来住家会是什么样
虽然我们当一个汽车的驾驶者自驾者没有特别去哎呀这些是他们这种工程师的这种灯光总监花那么多的心血设计那么多的灯光来take care 自驾者还 take care 外面的行人
对
但是呢我们的住宅很多需要向汽车的工程师学习
没错、
嗯
这个其实就是我上次跟德国一台车刚好找我去试驾我对这台车因为在德国读书、哦、EA 双 B 就是其实是我要说就是我们的古莲娃就是我们的 Toyota 啦其实就国产车
国民车啦
对啦你看嘿机场都蛮变入的、
嗯、
对吧因为很小的嘛你知道
计程车都蛮变入
的、啊、因为那个都已经很 popular 的东西、啊
嗯、
那奥迪那时候我要给他代言我是因为他你知道奥迪的灯光啊130几年的专、
哦、
门研究照明有200多个博士
啊买灯送车嘛、
对对对他说被车厂耽误的灯厂、
哦
所以那时候我就说好我凭着这点我就愿意帮你做
对、
欸、然后我就驾了这一次新改款的 A8、
嗯嗯、
你会发觉它的矩阵式照明是三次光学
哦，那矩阵不是很薄吗
对矩阵、哦、是 LED 泡 LED 啦、
嗯、
那个不薄是后面的、
啊、面
背光源物、
嗯
哦、一般我们都是 LED、
嗯
啊、然后加 diffuser、
嗯、
啊顾料你就会看一点一点、
嗯、
对、
嗯
啊、然后呢比较丑陋的那些国产车的看到一点一点那尾灯啊熄起来你知道吗、欸、你就会发觉、欸、它是用 OLED
什
么 OLED 它就变充电什么变充电它是爱充电只是
无线
充
电
这样我电线要省多少公斤、
嗯、
省几个公斤呢
省它的容积又省它的那个重量
对、啊
嗯、
最主要是这个 OLED、啊
嗯、
它叫做 Organic里面都是有机的半导体、
嗯嗯嗯、
对这些有机的、哦、所有东西都是可以 recycle
不会伤害到地球的
对它丢到地球15年像叶子一样自动分解、
嗯嗯、
原来他们是在讲 ESG 永续经营、
嗯、
这种观念已经在汽车里面有了、
嗯嗯、
再来氛围灯、
嗯、
它是它开始的其他家在跟着开始、
哦哦、是
对不对因为你可能大老板或者我驾驶的时候塞车心情不好氛围灯、
嗯、
就会让你心情你就没暴躁了、
嗯嗯
哎，现在拍谁？人跟车之间，除了 ACC 跟车以外，哎，一个人冲出来，跟奥多拜冲出来，那是不同款的。哎，人冲出来，那是
跟生命有关系啊，
跟生命，哎，慢慢来走的，
嗯，
所以它会侦测的敏感度会比其他的车厂提早1/10秒。
会不会打出那个斑马线出来？
对，它会闪三下。
哦，
右边有人出来，它会闪三下，
还警
示，警惕。对，它再不听，它会打斑马线。
嗯。
告诉你我车会停、
嗯、
我车自动会停、
嗯、
我在分心、哦、车子自动停斑马线自动打人可以走过
所以他已经从人性讲到人道了不是是你自驾者要考虑到很多的心情问题还要考虑到对方人行的这些人的
对
这是人道主义、啊、
所以我说室内设计师现在在干嘛还在讲什么古典什么什么什么新什么派没有你是要救人、
嗯、
所以你看到豪宅开始有 PM2.5 的我们讲的全热交换器、
嗯、
有没有
有
再来全屋除湿、
嗯、
还有防螨纱窗，防 PM2.5、我们对空气很重视。再来标准配备，你看厨房都有滤水，阳光空气水，阳光没有人重视，我们只重视说太阳不要去有什么阴影叠层上，植栽做得好。你有没有 想过你的房子永远西晒，那不得了啊！是不是可以思维一下人工照明？你可以让它全光谱，什么意思？你爸破皮不照起来，伊嘛知即马会知啊，中岛暗时啊。因为我讲过 LED 让调光、调气温，你可不可以也用反方向让它愉悦？这个就是健康与照明。
而且这个灯，因为 LED 的发展，对能源的这种不会浪费非常多的能源，
所以减越来越
耗能越来越低。所以这个是很值得发展的这种方向，
没错。
我想今天也很难得严老师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光与健康，还有光与人性，光与人道主义的这种的设计的思维，我想会当为以后未来我们建筑在灯光的应用上应该往另外一个途径来发展，对未来的这种人性啊、道义上都更有帮助。今天很感谢我们严老师再一次来我们这个节目。
不敢当，谢谢严老师，谢谢各位听众，谢谢。